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的灵修进度一起读经，一起寻求神。诗篇119篇147到148节，诗人说：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；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主加添我们对那话语渴慕的心，并且引导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能够更多的认识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火中游行，我们思想火中游行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3章19到30节。但以理书第3章19到3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千古保障》。
礼书第3章19到30节，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，向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7倍，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捆起来，扔在烈火的窑中。这三人穿着裤子、内袍、外衣和别的衣服，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，因为亡命紧急，窑又甚热，那台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。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，急忙起来对某士说：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王说：王啊，是。王说：看哪，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4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：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出来 上这里来吧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。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尼布贾尼撒说，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读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十五节。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，经文说道：王说，看哪，我见有四个人，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。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王说，看哪，我见有四个人，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。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火中游行。当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被扔进烈火的窑里的时候，火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行动，他们好像在游街一样的朝向神荣耀的旨意前行。在主启示的这段神迹上所给我们带来的安慰，乃是教导我们他的拯救不是叫我们免除忧患，而从忧患中去经历他。哦，我的神啊，教导我明白，当黑暗笼罩的时候，我只是暂时在隧道里，这就足够让我相信不久我就会重见天日，一切终将安好。他们告诉我，有一天我将站在橄榄山的荣耀复活的高地上，但是我还要求更多。哦，父啊，我要从加略山一步一步地走上去。我想要知道这世界的阴影是通往我父家的灵荫大道，告诉我我无论如何必须登高，因为我父的家在山上。如果我能在火中游行，忧患也就不能给我带来伤害了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火中游行这个题目。神有大能的膀臂，诗篇119篇173节，诗人说，愿你用手帮助我。哈纳尼亚、米沙利、亚瑟利亚敬畏神，不肯拜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， 尼布甲尼撒王冲冲大怒，吩咐人把他们带过来，直问他们说：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并且威胁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，若不敬拜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神已经启示先知哈巴谷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，而且要先知哈巴谷将这末世写在石板上。果然，尼布甲尼撒王向着神心高气傲，自高自大。神因他的百姓悖逆，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，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，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、老人白叟，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。历代志下36章18到20节记载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，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，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，直到波斯国兴起来。有圣经学者指出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烈火窑中的那一年，正是尼布甲尼撒王让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焚烧圣殿的同一年。神过去曾经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以及他眼目高傲的态度。亚述王以为所成就的事是靠他的手的能力和他的智慧聪明而成的。以赛亚书十章十五到十六节，神说：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因此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。神要在一日之间把亚述王如同荆棘和蒺藜焚烧吞灭，让亚述好像一个患病的人逐渐虚弱一样。那么强大的亚述是怎么从历史上消失的呢？先知纳洪已经预言，尼尼微将要被仗义的洪水淹没。八十多年以后，果然尼尼微城因为一场大雨，使得底格里斯河河水暴涨，淹没了两岸，造成城墙坍塌，宫殿的根基也被冲毁。正如先知纳洪所说，亚述王大为恐慌，马代和巴比伦的军队势如破竹，攻占了尼尼微，因为神与亚述为敌，定义要羞辱他。纳洪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神说：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在关键时刻，强大的亚述军队竟然变得软弱无力，如同妇孺一般。就这样，尼尼微走入历史，顷刻间就从历史上消失了。神命定亚述的衰亡，事情就必如此。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那些时常受亚述欺压的，都因他的衰亡大得安慰。而如今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神也一样要刑罚。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五十章和五十一章这两章，就晓得神会怎样对待巴比伦。我们看其中几处经文。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以色列是打散的羊，是被狮子赶出的。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，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将他的骨头折断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，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。耶利米书50章24节到25节，神说，巴比伦啊，我为你设下网罗，你不知不觉被缠住，你被寻找也被捉住，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。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，拿出他恼恨的兵器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。加勒底人心高气傲，当神追讨的日子来到，他必半跌扑倒，无人扶起。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，当神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，但神却怜爱他的百姓。神怎样追讨巴比伦所行的呢？乃是兴起马代波斯，借着波斯王古列打碎列国，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。耶利米书51章7到11节，神说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，要为他哀嚎，为止他的疼痛，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，他却没有治好。离开他吧，我们个人归回本国，因为他受了审判，通于上天，达到穹苍。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，抓住盾牌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，将他毁灭，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，因这是耶和华报仇，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。当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伯沙撒作王的时候，但以理书5章1到9节记载，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筵，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。伯沙撒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，就变了脸色，心已惊惶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，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，神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。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于是王的一些哲士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。伯沙撒王就甚惊惶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但以理书5章10到12节，经文接着说，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，说，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面不要变色。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，在那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、释谜语、解疑惑。这人名叫但以理，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。现在可以召他来，他被解明这意思。但以理书5章13到16节记载，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。王问但以理说，你是被掳至犹太人中的但以理吗？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， 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，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，能解疑惑，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就比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那是丹以理在巴比伦已经70年了，为什么在国中位列第三呢？原来伯沙撒是巴比伦王拿波尼度的长子，当时两人共同做王，拿波尼度已经不管事了，由长子伯沙撒来摄政。但以理书5章17到28节经文说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需要为王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王。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升降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与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路敌失。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伯沙撒啊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着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神，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，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。讲解是这样，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但以理书5章29到31节，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，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。根据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，马代人攻打巴比伦的时候，古列下令将流入城中的伯拉河河水一段河道把它改道，让军队可以从河床进城。他们利用巴比伦的叛军二人为前导，沿着干流的河床进入巴比伦城，而当时巴比伦人正在为了敬神而设的筵席上畅饮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正如但以理书5章所描述的。马代人进城之后就杀了伯沙撒，古列忙于别处的战事，随后才进城。马代人大力乌在巴比伦战事做王约有2年，以后才把政权交还给古列。以赛亚书44章28节经文这样记载，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历史在神的手中，神有他的计划，他把古列召来兴起他，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又激动他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让以色列人归回，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神的圣殿。尼布甲尼撒王派护卫长烧了圣殿，又恐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，若不敬拜，比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但神兼顾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使他们坦然无惧。他们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 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岂乎不然？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可以参看但以理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王面前毫不畏惧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即便在被掳之地，神一样和他们同在；即便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扔进烈火的窑中，神能搭救。若不如此，神许可他们丧命，他们的心也预备好了。尼布甲尼撒王听了，立刻怒气填胸，向他们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，要把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三人立刻活活的烧死。但就在烈火的窑里，以人形显现的圣子耶和华却与他们同在，和他们一起在火中游行。神的大能和恩典灭了烈火的猛士，使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借此向尼布甲尼撒王证明他有拯救的大能。当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三人安然无恙地从火里出来，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尼布甲尼撒王惊奇万分，只能称颂神，并且高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所以当黑暗笼罩的时候，不要惊慌，要知道我们只是暂时在隧道里，神并没有撇下我们，他始终与我们同在。纵然我们经历忧患，却能够如同从火中行过，不被火伤那样，完全没有火燎的气味。神赐给我们比我们所能知道更大的得胜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易哉成哉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当我们处在艰难的过程里，如同置身在黑暗笼罩的隧道中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看见在乌云之上你荣耀的宝座。你怎样在火窑中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，你也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。你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敬畏你的人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你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王的心在你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而刚强壮胆，在患难之日显出勇敢，把幽谷看作是迈向你荣耀旨意的灵荫大道，靠着你的恩典奋勇前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83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当我思念说你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知什么，逼迫却不被勇气打倒，却不知死亡，耶稣的圣贤名字。